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你是一个对的人，才能解对的经。
西方教会发展到今天，传统教会都已经满足不了后现代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约世界哦，不是，欢迎来到饭桌派的学习派，因为学习派进入的就是新约的世界。今天仍然是学智在我们中间，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学智。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大家好啊、实际上我开始没有喊错，是欢迎来到新约世界，因为学智带给我们的就是他赐给我们圣经新约篇这个系列课程的新约世界。那上一次呢，学智带给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字面意思是最重要的。那今天我们请学智继续给我们分享吧，学智。
好，谢谢。那个我们今天就继续来分享，实际上今天就要解开那个第一次我们这个谈话谈这个新约引用旧约的那两个谜团哈，就是讲到这个保罗说到这个灵磐石是怎么回事，是一个移动的灵磐石哈，还有这个马太福音是讲到这个儿子到底是耶稣啊还是以色列哈，那这两个问题就是差不多就是在我们这一次的里面给大家一个揭示。那在之前呢，我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字面意思哈，就一定是在文法的范畴的里边，而且是在历史的条件底下哈，这个是宗教改革之后新教所认可的解经的方式，就一定是按照文法来的，所以这个含义一定是在这个字句或者是段落那个上下文的那个范畴之内有的，你不能是在那个之外哈，你这个引进来的一个含义，而且一定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况底下哈，当时的人能够明白的，当时的能够懂的，所以你不可能是说当时的那个含义是你过了几百年上千年以后的人哈，
你重新发现的，
对，就是说你所以那个就是说之前我已经讲过哈，就是新约也好旧约也好，就是作者来讲是神的启示，神的默示底下人在那边写，是两位作者是共同在那边做，他不是任何一位，不是说只是人，如果只是人就没有启示性，如果只是神的话，那个人就确实是就好像是催眠状态底下他什么都不知道，
傀儡了，
对，从文本的角度能看得出来不是那种情形，
对对，
所以就是今天就是来揭示那个谜底哈，就是大家就是跟着已经听了这么多的内容，就是到底这两处经文是怎么回事，那可能大家知道的这两处经文是怎么情形的话，也就能知道，就是说你遇到比如像将来遇到其他的经文哈，新约引用旧约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情形，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去看，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那首先来看，就是保罗他自己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里面，他是讲到这个灵磐石是跟着他们的，就是跟着这以色列先祖的这个灵磐石，但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和这个民数记二十章里面，这两章经文实际上时间间隔是很久很久的，你知道，一个是刚刚进到旷野里面，一个是要即将离开旷野进到迦南美地，所以时间间隔很久，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差不多这两处经文间隔至少也得有30多年的那个时间吧。但是为什么保罗会说有一个移动的这个灵磐石哈，跟随着这个以色列先祖的灵磐石，那这个答案呢，可能就是这个学者的研究哈，就有可能是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因为在学者他们发现，就是在第二圣殿时期，第二圣殿就是在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在586年被毁之后，那在515年呢，就是所罗巴伯他们回来建哈，那他们建第二圣殿，建第二圣殿呢之后，经过这个大希律哈，在公元前差不多20多年，他就开始扩建圣殿，到公元后差不多就是70年，这个第二圣殿被毁，那这一段时间就是从公元前500 86年到公元后70年这一段时间称为第二圣殿。在这个第二圣殿期间呢，我们很多人传统的认为哈，这期间什么事都没发生，你知道，两约之间哈是神沉默的年代哈，神也没有兴起先知，就是两约之间基本上你可以不管。实际上的情形哈，在这个两约之间是思想极其活跃的一段时间。犹太人是在这个两约期间，他们做了很多深刻的反思，因为他们就是要解答一个问题，说如果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么悲惨的境遇啊？我们有这个圣殿，竟然圣殿都可以被毁，竟然我们会被掳到巴比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当我们从巴比伦被掳归回以后，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自己人做王掌权的地方，而是生活在一个外邦人统治的地方。先是被波斯人，后来被希腊人，那最后又是被罗马人统治。就为什么我们都是生活在外邦人统治底下？我们的神在哪里？他在干什么？你知道，就这些地方就是引他们做很深入的思考。所以两约之间的犹太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在行为上做很大的修正。就是两约之前啊，这些犹太人基本上是有拜耶和华，但是也拜巴利。所以就是从考古的角度来看啊，当时出土的这些东西啊，都能够证明，就是说在公元前586年之前的那个以色列人的生活形态，就是他们中间有耶和华神，也有那些假神啊，巴利什么，他们都有。但是在之后两约之间那个考古发现，就是
他们被掳回归以后，
对，被掳回归以后，在犹太地哈，你就看不到别神，就是
毛病被治了。
对，那个就是说很大的一个翻转，他们认识到说，我们之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是因为我们背离神，是因为我们不守约，神和我们之间有一个约定，这个约定我们没有遵守，所以神惩罚我们，所以神惩罚我们，我们必须要悔改，要回到神面前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两约之间就兴起了所谓的法利赛派啊，法利赛派就是属于严格的要遵守神的诫命律例，所以一点点都不能够违反啊，所以他们不光是有这个旧约这个文本的内容，而且有口传的传统，就是这个传统也就是要求他们说你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就是他有很多的限制。
对对，
那所以后来为什么耶稣和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分歧和争执哈，也就是在这边，就是他们所认为的只要守旧约的律法就可以得救，这个是他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
也就是在两约之间他们的一个反省，
对，他们的一个反省，他们认为如果我们不守旧约的律法，我们就还要留在我们今天的状态里，
那个状态里，
对， 我们必须要悔改，必须要向神守约，神会向我们施慈爱，这是法利赛人的要求啊，他们不光是要求自己，他们也要求所有的犹太人都要这么做。那耶稣实际上来就是告诉他们说，守律法你们也守不住那个律法，是说你们要在这个看见已经有一位来到人间，借着他你们就能够守全那个律法，借着他你们就行全律法，然后你们就能够得神的喜悦。所以就这个是启示上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当时的两约之间，就学者他们的一个研究呢，就发现啊，就是以色列人当中呢，两约之间写了有很多的次经。我们今天讲次经和伪经哈，那些次经呢，基本上是后来被天主教承认为正典的一部分，它称为第二正典。所谓的第二正典，就是说它比传统的那些正典，就是我们所认可的旧约39卷书呢，成书要晚，所以称为第二正典。他不是说第二正典比第一正典次要，他只是说他们成书比较晚，所以在天主教上这么看，那我们就称为次经哈。马丁路德他们就是把这个次经就单独的，就是分别出来放在一边，但是天主教是没有分别出来，他是直接穿插进所有的我们今天认可的旧约正典里面。所以你今天去翻天主教的圣经，你基本上就是说你看不到哪个是次经哪个是正典，他们都放在一起啊。你除非你知道那个名字， 啊，你知道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啊，你现在知道啊，那些实际上都不在我们的这个正典里面。
他们旧约就不止39卷了，是吧？
对，他们要多至少7卷。
哦，
那就是如果是希腊东正教的话，还要再多。那马丁路德是把这些单独放在一处哈，当然也还在他的这个圣经里面，只是单独列出来，就没有穿插进历史书啊，穿插进著作啊，就是那些他就是单独列出来。单独列出来之后呢，就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时的书是非常贵的嘛，就是你要印刷一本书很贵很贵。那个宣教士他们去传教，他需要圣经嘛，需要圣经，但是那个经费很紧张，所以就是出版商就说，哎呀，那你这些既然你都不把它看成是正典的一部分，那我们就把它略掉了。那后来他们就这部分相当于就给拿掉了，所以留到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就没有这些次经，所以我们的圣经就只有正典，就是没有次经这部分。但是在两约时期，犹太人才写了很多的次经和伪经。那其中有一本书哈，他就讲到
伪经，你刚提到伪经，你解释一下。
伪经呢，就是假造别人的名写的经书哈，就是实际上不是他写的。比如像写一个以诺传哈，以诺一传，就是这个以诺大家都知道，就是这是亚当的后代，差不多第九代的子孙吧。他就是老早就是之前，就是比旧约那个时间早太多了，你知道，比摩西早太多了。
对，
就明显就知道那个作者是假托他们的名义，不是真正的那个作者，所以就有这些就是伪经。
那就是我们新教实际上不承认伪经和次经，
对，
天主教他承认次经，
对，他也不承认伪经。
哦，他也不承认伪经。
对，伪经只是做犹太人怎么讲，用伪经他是当时来重新来写旧约或者是神的历史，他们来重新一个反省，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重新写。所以那部分学者做研究很有用，但是
对对，
作为我们的信仰来讲，本身就是说不算我们的那个一部分哈。
嗯，
那其中有一本书呢，就是它称为叫 The Book of Biblical Antiquities， 就是圣经古卷哈，这么一本书里面哈，它就讲到了有一个所谓的一口井啊，一口水井。一口水井呢，是会跟随以色列人穿过整个旷野。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进到旷野以后，有这么一口水井一直随着他们走的。所以就是这是以色列的一个传统的认识哈，就是在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那个传统里面，就是认为这个水是一直跟随着他们走的。所以学者认为，就是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里面这么说呢，就有可能根据是一个当时大家广为流传而且很清楚的一个传统，就是说那个水源是一个活动的水源，它那个水源不是一个固定的，是一个活动的。所以就这样的，它不是说发现了旧约圣经的一个新的含义，它只是把犹太人当时的一个传统就是放在这里面，所以他没有说发现了新的含义哈，他只是说犹太人当时都是这么认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先祖出埃及进到旷野里面，那个水源是跟着他们一起走，
水源跟着他们呢，
对，一直就跟着他们，就这个是学者他们的一个认识哈。那另外一处的经文就是讲到了马太福音二章和这个何西阿书的十一章的这个差别哈。马太福音二章好像讲这个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是讲到耶稣基督，但是何西阿书明显讲的这个是以色列人，而且这件事情早都已经过去了哈，是讲以前的事，不是讲这个预言说后来的事。那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实际上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呢，看无论是新约和旧约，我们是分章也分节，所以我们是很容易是讲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这么说，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这么说，但是当时的人就是马太时候的人没有章也没有节，
对对，
你知道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说我是用哪一章哪一节，所以他只能很笼统的来讲，你知道，就像经上借的先知说，他都不能说得出来是哪一章哪一节，所以你就必须要那个 就它的整个上下文来看，所以你就不能光只看那个他引用的那一点点，就是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那么一点点，你必须从上下文来看，而且你必须从他的所引用的那个经文的内容来看，比如像从何西阿书他十一章的八到十一节整个来看哈，以色列人是出埃及，然后呢他们是悖逆，然后他们自己就得了惩罚，然后他们也是被神赦免，这个十一章八到十一节里面这么讲的时候，你就大概能知道马太福音二章里面到底要说什么。他实际上说的就是说，耶稣他出埃及，他是过了一个完全顺服的生活，然后他就不应该受惩罚，但是呢，他受了神的惩罚，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他就完成了那个以色列人所应该完成但是没有完成的那个使命，就是以色列人本来应该是从埃及召出来，是过一个顺服神的一个生活，最后是在神面前得荣耀的，但是他们没有顺服，他们是悖逆，最后受了神的惩罚。耶稣就做了一个反面的榜样，他是完全顺服以至于死，最后钉在十字架上，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所以学者是这样来看哈，就是你不能只看一节，你就是要从基本上是何西阿书整个的十一章的一个故事来看，是把耶稣和何西阿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对比。神以前要借以色列人做，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做到的，神今天借着耶稣基督他要成就。这个时候马太福音还是在讲预言哈，他是讲这位耶稣基督在从埃及招出来的时候，他要做到当时以色列人没有做到的。那事后来看，我们今天再来看，也确实是这样，耶稣基督真的顺服以至于死，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就是这两个相当于是例子，就是说出来就是新约引用旧约哈，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料更完全的认识哈，我们如果只是光读圣经有的时候都不够，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你需要知道当时的犹太人的这个传统，他们的文化，也要知道犹太人当时的他们的局限，他们的经文他们有局限，他没有办法指向具体的经文，他也有局限，就是甚至文本本身都还没有完全固定和单一化，所以就很多的局限，所以这些事情都有。当然你说比如像有没有完全脱离这个就是上下文哈，就是完全讲这个只用这个经文本身的，实际上也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今天也是一样，比如像我们今天用成语哈，掩耳盗铃啊这些成语哈，比如像叶公好龙啊这些成语，实际上我们已经完全脱离开当时的背景，当时产生这些成语的背景，就我们完全不理会那个，因为我们已经赋予这些成语很固定的含义，就是大家一听说这个掩耳盗铃啊，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不用回想那个故事是怎么回事，
对，
你就今天已经知道那个含义是什么。所以在新约经文里也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旧约本身的那个含义已经不重要，而只是在新约经文里作为一个就是说一个表达的一个手段。那这个里面就是有挺有名的一节吧，就是在罗马书的十章的十八节，十章十八节是讲到这个传福音哈，他传福音他是说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这个是保罗这么说哈。他出自哪里呢？出自的是诗篇的第十九篇第四节。十九篇的第四节，他是神的创造。他讲神的创造的时候，他这么说：他们的声浪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中为太阳安设帐幕。但我要问，人没有听见吗？当然听见了。一个哈是讲神的创造，另外一个是讲传福音，你就知道这个上下文来讲是不相干的，就是只是用了这个同样的文字哈，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为什么要这么用呢？实际上基本上是保罗在这边用的，就是说他只是用来 用这个词哈、用这段话来表达他的那一个修辞的那个、他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他的一种表述，他用不着就是讲到这个旧约的上下文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
就是他已经从那个创造那儿脱离出来了，固定成为就是他对福音
对
传福音的理解了。
对，因为那句话就是大家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一说这句话大家哦就都知道我是这样的一回事，所以就保罗就是、是他的一个引用哈，他是新的引用，就是用在传福音上。就是说神当年创造天地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壮观的一个情形，谁都能知道这样的一个创造的行为、那今天这个福音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哈，众人也是要这样。所以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种表述，他是一种文字上面的一种表达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总的来讲就是圣经新约引用旧约，就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内容，就是大家可以平常的时候可能就是会需要去留意。当然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说更重要的哈，就是也是像我们初代教父他们更强调的是这个解经的人他必须是一个谦卑的人、他必须是谦卑在主面前，也谦卑在这个圣经的话语面前。所以他们当时更强调的是说你是一个对的人才能解对的经，如果你不是一个对的人你不可能解对那个圣经、这是当时的强调。今天实际上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说我们不能就是说哎，保罗你这个地方好像讲的不太准哈、你那个地方实际上是应该是那样说、但是更谦卑的一个解经人、他应该是这么想说啊，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把所有当时的这些资料哈都能够拿到、我们就能够从保罗他当时的那个立场和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啊他那样说确实就是那样的，因为确实他那样的说法是在圣灵的默示里面说出那样的话、就是说他不会说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哈，他自己随便在那边讲。
对，
所以圣经最终最终的来讲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不是说圣经是怎么样和我们相关，而是说我们是怎么样和圣经相关，我们怎么样连于圣经。你知道不是说圣经我们今天是要怎么让它连于我们，圣经为我所用，而是说我是要怎么样连于圣经，让我能够为神所用。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心是要对，就是我们心是抱着一个谦卑，求神来光照，求神来看顾，求神来开启那样的一个心，然后我们自己要把我们自己交给神，说我们这个人是要被神来用，你要用我，求你开我的眼，叫我们能借着你的话能够来认识你，这个就很重要。
学智你提醒的非常好哈，特别是你后面说到不是圣经为我所用，而是我怎么样子的更加认识圣经，这就是一个以神为本和以人为本最大的一个差别。
对，
那今天呢这个后现代啊，或者是今天非常强调个体啊，
对，
个人自我的这个年代，这个提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强调个体自我多了，我们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对，
啊、对，
而且尤其现代后现代的读经的方式，你知道都是把读者自己就读进圣经里面哈，每个人就是自己读圣经，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些启示，你有一些触动，这个是可以有，但是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当作是圣经本身的意思。
对对对对，这个最重要，就是我们自己确实是要读出我和圣经的关系。
对
啊，我和神的关系，但是它不代表它就是一个绝对的原则，就是你读出了一个绝对的原则，放之四海皆准的，所有人的参照系就是你，哎，这个就很可怕了。这也是今天我们很多这个互相的争竞啊，不是争竞吧，就是很多基督教内部很多的争论啊，很多的分裂啊，很多的这种不合一啊，其实很主要的矛盾就是那个自我太强大了。
对，因为 这个现在所谓的后现代就是强调这个个人哈，而且现在强调到一个程度就是否认有客观真理客观标准的存在、
嗯、
就是每个人都是我自己判断我自己的标准，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形里面是非常不利于我们真正的来读懂圣经、
嗯、
真正的让圣经向我们开启、
嗯、
让我们从圣经得到亮光指导我们的生活行动。
对，我记得哈，我在上神学时候，我们老师跟我们讲，现在最新的叫所谓的新兴教会吧，叫 Emerging Church， 他们就是这样子，就是西方教会发展到今天，传统教会都已经满足不了后现代了，那他们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他们那个教会没有固定的场所。然后呢大家就是比如说在酒吧呀或者是咖啡厅啊大家聚在一起。那读经下来最重要的没有解经、
嗯、
就是你觉得这段经文神在对你说什么、
嗯、
而且你怎么理解都行、
嗯、
那个他也有牧师哈，牧师所做的工作就是鼓励你、
嗯、
鼓励你去读出神对你说的话。
嗯、
而且这种新兴教会特别受年轻人喜欢和追捧。
嗯，对，
嗯，
因为这现在的思潮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
嗯、
容易自己不被挑战哈，而且是你自我为中心、
嗯、
你就是你说是那就是哈，就是这满足人的这个愿望哈，
嗯，
就这个实际上基本上就是回到最早的时候人的这个想法上也都是，就是说人自己愿意起来做主，人不愿意有一个主人去服侍。
嗯，那好的，今天学智呢又带领我们一头扎进新月世界。虽然呢今天学智给我们分享的好像我们听起来比较深奥一些，但是呢我相信这是对我们怎么理解圣经和怎么看待圣经，特别是我们怎么读圣经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我们在这里谢谢学智，我们期待呢我们这个系列继续学智呢也能继续给我们分享更多的信息。好的，我们下期见。
好，谢谢海伦，谢谢大家，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的安所，生命在